在这个时候警觉。所以我刚刚讲修行只是刹车嘛，对不对？诶，刹到自己觉得不要顺着习气流转那么快，到底你刹了车还要滑行多久才可以迷道知返，那就看个性，只是看你这种真正求真实义的那种向往，对不对？有多么强。当然回来我们还是要看真实义，不是像吃鼻涕那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它还是可以创造很美好的经验。问题是你要体会到那一段必须要先克服掉什么，你今天不肯舍离的这一段，对不对？你的整个六种感官一直不断的攀援以及执着在你不肯舍离的五欲六尘，你就根本没有机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去体会什么真实义所带来的真实的快乐，你根本没有办法。你只要体会不到一分，你根本不会想要继续在里面留。好，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好，那从差别来讲，我们看看从这各个二种来看这三性啊，所知三相它的特性。这边文上说啊，此三自性各有几种呢？啊，论主说，所谓依他起略有两种。哎呀，这两种非常重要了，请看他怎么说呢？一者，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把他的刻漏字哈、文补全一点。依他缘，然后呢，由自熏习种子而生起，这个我们前文有嘛哈？也不是我按进去的。你一定要依着他缘，可是光他缘够不够？不行。要有自种子，可自种子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从哪来？先业所及，熏习而来的。所以呢，依他缘，由就是从哪里来？经由自熏习种子而生起。依他起讲的第一个特性就是这个，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对不对？在哪里呢？在442页中间长行文的第三行。由何异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习种子起故，有没有？就是那一段直接搬过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自性的第一个。可是呢，他引申出来的特性，既然一切法是依他缘自熏习种子所生起的，那么依他起的能不能够分成杂染性跟清净性？好，于是他第二个就说，依他杂染性跟清净性，那性要用两次。由依他所起的杂染性跟清净心都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既然是依他缘自熏习种子，而这个要表示什么？自因不生，他缘也不生，既然各个不生，没有生性，第三性不得生，无因缘也没有生，所以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就是要讲四因不生。那既然四因不生，一切生的自性都不可得，怎么会在不可得的生自性的后面再有了所谓的杂染性跟清净性呢？对不对？一切依他起的都无自性呢，何来在无自性法之后还会有什么？还会有杂染性跟清净性，对不对？他可是看哎哟，对不对？我眼病看空中无所有当中现出一朵花，对不对？当我讲了说空中有花，你如果知道我眼病所生的花，你还会跟我问说那个花是红色还是蓝色吗？如果你认为红色的花就是比较亲近的，蓝色的花就比较奇怪，或者它是红玫瑰还是黑玫瑰，你认为黑玫瑰不吉祥，红玫瑰比较好看，那就有亲近性跟杂染性呢。如果连空花在虚空当中毕竟无声，生心不可得，你怎么可以在生心不可得的相上再去分别什么亲近性跟杂染性？这就叫做自性空。凡所有缘起法，自性必然是空，发而是空，一向是空，本来是空。所以前面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是缘起，依他的杂染性跟清净性不能成立，就叫做性空。性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啦，我眼病就会生空花吗？这个作用是有的嘛，对不对？但是所生的空花那个处所根本没有空花生嘛，对不对？讲这个东西，讲你以为有空花那个相的所生处是没有生自性可得的，而不是讲一切法无所有，那个功能都是有因有缘，可是因缘你说是什么，它个个都是这样假立的，对不对？你探究不到究竟的真实。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都是虚妄分别所设。 这个是根本一，啊，根本一。如果你再用两个特性来剖析一他起的话，那么当然先沿用前面的自信案例，一他熏习种子所升起，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他就合理的推断，既然一他性不生，那么怎么会在无所生的自信上面再有杂染跟清净？这是不是顺很合理的推论出来？所以他进一步所讲出来它的差别特性，就叫做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立故。就是好像数学基于一些基本假设，如果这假设成真的话，合理的推论的每一个都会为真，对不对？只要前提已经被证实为真，合理推论出来的后面的结论就可以变成新的方程式、新的公式，对不对？新的真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差别源自于自信。既然你约依他熏习种子所升起这个特性来定义依他起之心，那么这个就是讲缘起。那一切法既然是缘起的，生之心就不可得，你就合理的推论，那么在不可得的自信假立的一切杂染跟清净也没有真实性，行不行呢？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合理的推论出来的结果，请注意，它是合理的推论出来的结果。它是不是推论？它还是推论。推论就是谁？遍计所知，懂不懂？可是遍计所知不是空穴来风，它有，它是有依他熏习种子所升起的这个基本原理。这个阿赖耶是缘起的所知一，这个一切法能生，这个三相的道理，对不对？依于这个根本的假设假说建立一切法，对不对？那既然一切法是这样建立的，那所建立的法就不能再分别为杂染性跟清净性，这是个合理推论出来的结果，行不行呢？于是我们又把这个结果当作什么？无染无尽，当作是一个后设的命题，是一个一直不断的被你偏离所知展演出来的理论建立，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背公式，可是到了大学你去念数学系，那所有啊物理系也好，理学院，你就要去学习怎么样去证明说的公式是基于最基本的前提真实所建立出来的东西。而佛法的基本真实是谁？依他熏习种子而升起，这是我们的根本真实。如果你要问什么是佛法的根本真实，缘起就是佛法的根本真实。依于缘起的不共证见，我们建立了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的名言差别通通是在缘起心上建立的，对不对？那既然建立了这一切法相，那么这一切法相就不能够真实的分它为杂染性跟清净性。那勉强把它分为杂染跟清净，是为了要劝什么？劝你舍杂染清净谁？清净清净。而清净呢又一直不断的次第增上，对不对？就好像一直不断的放钓饵嘛，一边拿鞭子抽你嘛，这个不好哦，要离哦。一边拿什么？一边拿这个诱饵去引诱你，不断向上一场，向上一左，向上一左，对不对？用这种咽下心上的过程次第增上，增上到后来你发现原来就是一种无所得的心态，但是呢又要保持无所得推动的积极性，对不对？那么由这样子的真空妙有的增上性格建立了菩萨的特性，是不是这样？那就佛来讲，他完全知道这个事实，对不对？他就像磬一样随你敲，小小敲小响，大敲大响，如此而已。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谈到依他起的两种特性，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啊，它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么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呢，名为依他起啊，名为依他起。但是如果我的考题问你说有没有杂染性，有没有清净性，有没有？就世俗理来讲，就偏离所知自性的安立地来讲，你还是要说有。但是你要怎么说有？在什么条件下说之为杂染？在什么条件下说之为清净？对不对？一切法都是观待道理，都是约什么什么特性，我们说之为什么？ 对不对？依什么缘什么，我们名字为什么，都是有条件的建立为相，都是这样来的。那既然都是这么来的，它的体本来是依他起、哦、相呢就是片剂值，通通是这样。好，那么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啊，好，由此两种依他别故呢名为依他起。好，进一步呢我们来再来探究片剂所执之性。他说片剂所执之性也有两种，哪两种呢？一则自心片剂执故，二则差别片剂执故。这个要倒装，片剂执自性，片剂执差别。片剂的意思就是推度的意思啊，你推度有一个自性，推度有一个差别。而自性是谁？自性就是我的能取的心。差别就是谁？你所取的相，对不对？往内我就会认以为有一个能分别一切相的我嘛，往外我就会认为有一个我所分别的相嘛。相上讲差别，对不对？约你能见这一分呢谈自信，因为它都是你见上的一种颠倒，因为有我你就认以为嘿，能见的是我嘛。嗯，其实能见的也不过就是所见的什么生自性而已。所见的相在哪里生？我们说那个生处叫做什么？叫做能，对不对？那个能其实在所见的相现了以后我们才说它能生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今天我说我会骑脚踏车，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但是你当我看到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才会证明我在骑脚踏车。所以我的能力在我还没有用它的时候根本不知不见，对不对？给我一个合适的条件我去呈现那个相的时候，从它所现的相上我才可以推论说你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做这件事情的能力是被你做出来的相上之后去推度为有的，对不对？从我们的认识界是这样看待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一切的自信跟差别都是片剂值，对不对？往内以为有我，往内以往外呢认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所缘我所见，对不对？而认以为往内有我的那种就叫做自信片剂值，往外把差别相认以为是我所缘我所见的这个片剂值称它为差别片剂值故。是不是这样子？你少一边都不对啊，你少一边都不对。所以请看我们的442页，442页在依他起的一门分它怎么说呢？在我们中间的第三行下面，由何一门即此之性成片剂所执？有两个，由是片剂所缘相故，又是片剂所片剂故，对不对？先做取相，相有了之后呢再去推度什么？这个东西是我所片剂的，对不对？再建立是我在片剂，这个是被我片剂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个所片剂就是差别，能片剂就是谁？意识嘛，就是你这个能分别的心嘛，对不对？这个能分别的心去取了相之后呢再给它一个名称说它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自性片剂值就是认以为有我，差别片剂值呢就是认以为有法啊。所以呢往内建立一个自心见啊，颠倒生执，往外呢差别见众相，说以为是我所有，说以为是我所缘，对不对？是这样。所以往内往外两重片剂值，而我们不自见，我们单单只见到什么？我所见的一切众相差别。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都不见自性，见自性的人就会惭愧，不见自性的人就会以为有所得。眼见为实嘛，耳听为凭，通通是那么真实，怎么会不是呢？就是这样，只见差别不见自性，不都不了解，是往内自己建立一个说不出来的前提，说不出来的假设，说不出来那个我执，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我，就是因为那个我站在某一种成见跟标准上面，所以你才会有眼前这一切的纵向差别。 你心中如果没有那个成见，你心中如果没有那个立场，没有那种分别见的话，你根本不见差别，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用不上名言说它是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名言嘛，对不对？渴了就喝水嘛，肚子饿了就吃能吃的东西嘛，对不对？它分别心是不是它的功能？就它的功能，它功能只是如此。所以你看哈，大脑在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后天的先进的文明的高等的生物作用，其实都是什么？分别。所以分别不是坏，对不对？它让我们能够用很多抽象观念去创造很多文明，创造我们的技术。老实讲，这些创造都是为了要解决很多的困难，对不对？解决很多的问题，它是方便道的由来。所以你只要善用分别心，老实讲它应该要造福全人类。可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对不对？太滥用我们的分别心，这是整个杂染的由来，是这个缘故，而不是分别心是错啊。所以我们说无分别智的无分别，那个无啊是不受分别的系缚。反过来更积极的讲，就是要善用分别，你懂得怎么在分别性上面去知进退，知道改过，知道学习增上，知道不要落在某一个自以为是跟偏见上面，脱离偏见值的系缚，那么那个是关键因素。所以不要往内去立一个自心见而不知，往外明明是取差别又说它是真实。你只要离得了自信偏见值跟差别偏见值，你就可以误入偏见所自信。由此故呢，这两种名字为偏见所执，这样可以吗？好，这是偏见所执。所以偏见所执不会只有单边的，不会是往外偏见相而已，是往内也偏见有我的自信见。可是问题是不知，心细一点，他就可以知道。哎，我带着这个成见在看，对不对？我带这个有色眼睛在看。所以各位如果懂层次的话呢，层次有一种层次叫木马层次，它根本从外面呢植入到你的层次的操作系统里面去，所以你所有的操作都带着它，就好像戴上了有色眼镜是一样。所以你拿一个蓝色的玻璃珠套上你的眼睛，你会看，透过它你会看到所有东西都带着什么蓝色的差别，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蓝色玻璃珠的自信见而不知的话，你就会在蓝色玻璃珠的原生色上面去见蓝色的一切纵向差别。虽然它不完全都是同样的蓝色，可是都是以蓝色为基调，对不对？可是你在蓝色的基调上面又可以见到蓝色的很多差别，对不对？浅蓝到深蓝，它一样有蓝色的光谱，对不对？一样有蓝色为基底，以自信啊，以蓝色为自信的纵向差别。所以我们都不可能自己去警觉到我往内有这个自信见，你知道的话就已经开始走向圣道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易于自信见而见差别，这件事情就叫做无明，懂吗？转向都是来自于学这些道理嘛，学这些道理嘛。好，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圣道警觉心的由来啊。所以其实倒是应该比较强调一下偏见值，因为偏见值是唯一可以说的。如果你在于怎么样去学习偏见值的名言向上不去小心的话，就容易落线啊，就容易捧一本很高明的书就觉得它是圣经，懂吗？啊，不了解那个你还是捧着是谁？捧的是你对他的理解嘛，捧着的是你对他的偏见值嘛，对不对？你只是拿这个规矩来套量一切世界嘛，对不对？你明明心中爱的就是 Cinderella， 就是那个维滚娘，你拿她的玻璃鞋套量全世界的美女，你会错过一堆的美女，对不对？你只要不执着那个玻璃鞋，你搞不好看到比你原来那个舞会里面的灰姑娘还漂亮的小姐不一定嘛，对不对？你何必为一个可能找不到的人去错过很多漂亮的女人呢？当然我只是胡说八道了，我的意思是就是你不见这个玻璃鞋嘛，就你不见你的尺是在这里嘛，你放开这个尺就可以找到更宽广的可能性。可是我们就不舍离这个东西嘛，不是吗？ 这个道理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它偶尔有乐了，对，你可以可能在某一个舞会碰到灰姑娘那么美的小姐，对 ，just happen， 十二点就不见了，原生就原灭嘛，它本来是南瓜变的嘛，是不是这样？对，它的一切美好是南瓜变的嘛，时间到了原灭了嘛，它就不见了嘛，对不对？你要你的骗你只找到死，你为什么要对这种找到死去错过一切呢？无聊嘛，对不对？啊，这个是说说就好，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怎么样悟出偏离执，那比较重要啊。那第三个，圆成执之心也有两种啊，这两种也相当重要。哪两种呢？一者自信圆成实故，二者清净圆成实故。请跟到倒数第三行，世亲菩萨做了个解释，这个解释非常的重要。自信圆成实是什么意思呢？为有垢证如。清净圆成实约什么？约无垢证如来说。我们说啊，如果天底下有一个如意宝珠啊，那么它蒙了尘垢。好，我们举一个后头会碰到的例子好了，黄金。黄金，我们到现在用人可以萃取的黄金，都只能够说九九纯金，对不对？九九九九九啊，那么很多很多的九，可是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没有办法，对不对？它要依于它所附托的值来呈现那个金子的特性。好，你可以让它很纯，很纯的金子会怎么样呢？很软，容易延展。听说黄金仅次于铜是仅次于黄金，延展性很好的金子可以打成很薄的金箔，各位看到过吧？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有很软的延展性啊。那么也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硬邦邦的金都是什么？合金嘛，掺着铜或掺着白金或掺着其他的金属元素所成就的那个质量，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自性圆成跟清净圆成的理由。何谓自性圆成是？不管你把黄金掺了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黄金的特性，黄金的特性会不会因为掺了别的东西而变成不是黄金？就不管黄金依他起变成任何相，再用偏离所执称它是什么，它都不会就黄金那个部分改变它的特性，对不对？就这个在任何状况底下不会变异的那个东西，称它为自性圆成实。你不能等到圆成实完全无漏了，完全没有这些尘染了，你才说哇哦，这个是夜明珠呢。夜明珠在蒙尘在丢到粪便的时候它还是夜明珠，你懂吗？今天你只是拿个大便把它裹起来而已嘛，如此而已。大便裹起来的夜明珠难道就不叫夜明珠吗？以前我跟我老板请辞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叉叉叉，我就不说他的骂我的话，我说我这个黄金呢、啊，丢到粪坑里面还是黄金。很骄傲的辞退了我的老板。那个时候是自己最爽的，可是爽过以后呢，隔天就要夹嘎鸡，对不对？你在那边混吃混喝的时候，你打混，对不对？老板还每个月付你薪水，对不对？付你薪水打妄想，对不对？付你薪水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当你把他辞退之后，你就要自己讨生活了。哎呀，知道哦，这个生活不好干，对不对？那就是整个要也苦，不要也苦，分别没。真正的人在哪里？这个圆成实，他知道我蒙尘遭垢的时候，我那个不变异的那个部分，我只要把心摆在那里，对不对？积聚因缘嘛，积聚因缘嘛，等到他增长广大了，我就不必要依赖这些东西嘛。你反而回来会感恩这些过程，因为这些过程是你的肥料嘛，对不对？一颗种子如果不放在土里面，土对于一个美丽的花而言，它是多么污垢的东西，可是它是却让它能够增长广大的什么肥料的来源，对不对？很多是鸡粪啊、猪粪啊、人尿合合成的有机废物，对不对？只要它能够提供很多比较鲜少的矿物质或微金属，对不对？它就可以让它不断的摄取这个东西，它本来天生没有的，它必须要透过后天所摄取而有的那些东西，都什么？都有垢啊！ 我要让那些有垢的东西慢慢让它变成什么？长大成那一朵美丽的花。当它开花的时候，那个开花是它自己的自信展现出来的果。那个果是不带半点什么？它过程当中所要依缘的成垢，不会，成垢就摆在脑后去了。但是没有这些成垢的杂染熏习，它也不可能成果，行不行呢？生命也是这样子，这种生命不管前面的染到后面产生出清净的花朵，整个的过程时时处处每一个相上的差别通通都是什么？自信圆成实，对不对？垢有垢的必要，到了清净显现的时候呢，有清净显现的当然它的美丽。你不可以说它向上差别就是染跟净，就是下贱，就是高贵，对不对？肉开跟钻地虎都各有它的用，对不对？每一个当它用在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你要还非它不可，对不对？你拿姚明200多公分的地方来钻地洞，钻得来吗？所以你看那种有那个前盾功夫的人，个子不能太高，为什么？不得其善巧。所以问题，所有人长的那个相都在那个用上见长嘛，对不对？所以离开这个因缘的配当的条件，什么好坏都说不上，什么好坏都说不上，如此而已。这种东西就叫做自信圆成实，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有垢真如。各位学长，很庆幸的，我们通通是有垢真如。但是呢，我们不肯定，为什么不肯定？我们喜欢凡夫的烦恼心，我们真的很喜欢。老实讲一句话，对不对？碰到五欲六尘，只要我们爱的，哪一个人不爱？哪个人不贪？只在这里而已。当我稍微有任何因缘剥夺了他的主宰性的时候，你们我们都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太肯定有垢真如这个部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贪恋不舍的，所有东西只是要砥砺我们的心性变得更好。所有一切的遭遇，它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这个你深信不疑的话，你会耐苦，对不对？你会耐苦。好，这是自性圆成实，我们称为有垢真如。所以你不管三性差别，不管是善性恶性或者是非善非恶，通通都叫做有垢真如啊。所以三性差别通通是有垢真如，也叫做自性圆成实。那等到你修道啊，把我执法执，把分别的二执跟俱生二执通通断清净了之后呢，那个显现出来的那个真心的妙用，我们称它为什么？清净的圆成实，对不对？那个东西由不得你说是什么了。当你的心功德是那样子，跟佛菩萨完全一模一样，他的108种18部供法你完全一心具足的时候，那个人不管你今天说你是什么，对不对？在别人眼中他都会尊你如佛一样，就看你像神一样嘛。你的威德力是摄受一切，威德力摄受一切的都是这样啊。清净圆成实啊，所以清净圆成实是离垢，是已经修道之后所离了垢而显现出来圆成实的那个真如性啊，那个叫做清净圆成实。好，我们称为有垢真如，就叫做自性圆成实，离垢的真如啊。这边的无，那个无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垢，是离了垢啊，原先的那种障碍、系缚、烦恼种种的粗重呢，不再造成妨碍了，不再造成系缚了。当你离开一切的系缚，完全100%的展现出你圆成实真如的功德的时候呢，这一念心呢，我们称它为清净圆成实。但是由此可以知道，请问真如有没有有垢位跟无垢位？有没有？有垢无垢的两种分位是约原相而有差别，原相非真如，原相是我们心因为安立的遍地所执的名言而有差别，跟那个本质性一点关系没有，了吗？好，所以你不能在原相上，我今天穿衣服，我今天穿皇帝龙袍，我就是皇帝没？没有经过人受记，我也不是法王子，我纵使穿上龙袍，我也不是皇帝，对不对？ 所以猴子目猴而观，他环视猴子，道理一样，同样的道理，所有今天你今天不管换穿什么衣服，他不会因为穿的衣服而改变他的本质，如果他有本质的话，是不是这样子？何况我们说他本质说是一物即不中，他的本质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在各种因缘上所显现的假名而已。我们讲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凡夫也没有凡夫的自信可得，圣人呢也不是天生是圣人，是不是这样子？只是因为他积累圣道的因缘，到那个堪章，到那个因缘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新的火候。所以我们说这种功德力啊，是不是一般凡夫有的？所以假说他是圣人，可是他自己心里面知道，功夫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可以自己敢说我是圣人吗？不敢，不敢。连四果罗汉，真的他证到巨蟹到四果的时候，他就不以为他是佛，他心中还是把佛当了究竟的目标。所以呢，在经上就讲了，证出果，《金刚经》就讲，证出果乃至于证四果的人，会说他是证出果或者是证四果的人吗？不会，因为他知道他还有更值得增上的目标，他心还有漏，对不对？一个一直要追求无漏生命品质的人，他不会因为他有一分的漏而说他是圣人，因为他对那个圣人的标准是定在佛的位置上，佛的因缘性上，佛的标准上面，所以怎么可以说你是什么不是什么，对不对？那么约所谓的有垢，就是一切相的真实性本身，我们称它为有垢真如，这边名为自信圆成实，对不对？你能够真的深信人可以是这样，我不必要受限在凡夫的外相上啊，我的本质是自信圆成实，我才有办法修到地，最后达到究竟的清净圆成实。如果我有凡夫的自信，我怎么去都去不掉，对不对？去掉余年我还是一个凡夫的话，我根本不会去修道嘛。那么因为我自信圆成实故，所以我透过道地的修炼，我可以成就什么？清净圆成实，应该这样子理解。就真如本身，它是没有有垢位跟无垢位的。一谈到有无，又是分别，你就不认识那个原性的真实相。所有的原性都是让这个行者，这个修行人，他的心能够增上，对不对？心能够有功德力，他所训练的教材，一切法都是为了增上其心，如此而已。就增上心的功德力上，他就是圆成实，对不对？等到他去障完毕了以后，他的功能性也称为圆成实。所以从因到果，所有的相都是真如，是这样理解的，而不是说真如他的相不变异。真如的相当然是众多相，对不对？约什么相，我只要认得它的圆成实，我就知道那个相的本质就是圆成实，那是自性圆成实。等这一些的障都清净了，当然它显现出来功能没有障碍，越没有障碍的功能，我们称它为清净圆成实。因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往内去相信，我们今天的因地法行就是自性圆成实，对不对？好，这个是整个各个从两种差别性来去解析所知三相，这样聊吧。所以差别是要说什么？说真实。差别不是跟你讲真的有这么多差别，对不对？等一下偏离所知还要把它分成四种五种啊，那么你学不完了，对不对？一心分成色心啊，一切法分为色心二法，那么色法分作十一支，心法分作四个分位，对不对？心分成八，心所分成五十一，哇哩咧，一直不断的广分别下去，这么多差别案例下去，你能够怎么样见真实？所以白法明门论一开始就跟你讲，开这么多的差别是为了让你了什么？一切法无二，任何一个概念能够继续不断的广分别，就代表什么？人无我，法无我，对不对？什么叫人无我？自信不可得。什么叫法无我？差别不可得。自信见不可安立嘛，对不对？你只要往内不去执取一个我，往内哪有我所见的分别呢？对不对？所以往内去正见真如的话呢， 自心不可得。往外去看，如实看差别的话呢，差别不可得。所以这个样子能够观察思维，就叫做如理着意，如理思维。你能够这样子去证人无我法无我，把你往内的偏激自信偏见值拿掉，把往外的差别偏见值拿掉，明明白白知道你的心呢、一直不断的透过阿赖耶识的缘起的三相，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而实则一切法生性不生。那么于相上所假立的杂然清净，只是你的心分别而已，根本不得成立，对不对？合起来把这三智心各个两种又通通逆回来讲一遍，对不对？顺过去怎么样建立，逆回来怎么样去让它明明白白，就还给这一个心依他起自信，对不对？那种无生法界的解脱性，那种自信涅槃的本来，对不对？还给他这样的一个实相，你不必在依他起当中起执与不执的分别，那么那个时候偏激所执跟缘成实也就不另外假立了。你能够如实的在阿赖耶识缘起的三相道理上如实之无生的话，那么你何必再有偏激执跟缘成实呢？对不对？执曰依他起的执与不执，说有另外两个性而已嘛。这边讲了半天说这个三智性非一非义，就要谈它还归依他以自信的本来。你如果能够如实正见缘起依他起阿赖耶识缘起三相生性不可得的这个道理，那么所知三相就不需要安立。安立它的理由就是要让你还灭，对不对？还灭二空真如，能够逆缘起了解这一切道理，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讲这么多的差别，就是来说什么？就是为了 让我们悟入真实义，讲明白吗？好，这就是谈自信差别的理由。那么于是自信差别讲完了，那对于所知三相为什么安立的缘起都知道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切法都是什么？一切法都是遍地智向上的安立，所以底下呢就广开分别。所以请看到443页倒数第二行，复次遍计有四种。哪四种呢？一，自信遍计；二，差别遍计。这个我们前面在各两种的时候讲过了，对不对？往内遍计有自信我，往外有遍计差别的众相。那么这两种呢，又可以把它讲成两种遍计。一种是有觉遍计，一种是无觉遍计。那么论文长寒文就直接这样写了，有觉者为善明言。何为善明言呢？像我们后天已经受了很多的知识熏习，被教养成种种的明言去分别一切的相，对不对？当我们学了明言之后呢，就再也忘了知只是知，看见只是看见，青黄自白原本只是青黄自白，